今日讲到的经文在路德记一章六到十八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各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儿女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作你们的丈夫吗？我儿女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晚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对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受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玛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你也跟着他，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意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今日我哋讲完系陈德修牧师，主题系路德多走一程，美好收成。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会继续系用我哋中文部唔同嘅团契嘅命名啊，同埋佢哋嘅经文嘅意思咧，同大家去分享。如果大家睇周刊咧，我哋排第三嘅，我哋已经讲到第三个啦，就系路德团契啊，所以我今日同大家分享路德记里边嘅信息。路德记系犹太人好喜欢嘅一卷旧约嘅书卷啊，亦都系旧约圣经里边唯一两卷以女性去命名的。我们当然知道另外一卷呢就是以斯帖记，比对起有二十三卷那么多是以男性去命名的。路德记呢其实是属于少数，但是也都是因为由于这个少数的关系，所以特别的珍贵。文学家在文学的角度上面去看路德记，就发觉它的内容其实很简洁，它没有拖泥带水，没有长篇大论，它的节奏很明快，就是一个一个的场景就出现了。它的主角也都是很突出，拿俄米、路德这两个的主角，波亚斯这个主角都是很突出，所以是被认为古代的文学上面一个很上乘一个的作品。路德记的背景就是士师时代，这个从第一章第一节就知道，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士师时代是旧约里面是指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然后他去世了，同他同在的众长老也都去世了。由那段时间开始，知道在扫罗的出现成立一个王国， 是由主前1400年至到主前第1050年，大概350年里面的一段的时间。根据路德记第四章21节，那里有一个家谱，就讲到波亚斯他的爸爸叫做撒满。然后解经家呢就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就讲到撒满原来他的太太呢就是保护以色列人探子的拉合，所以呢是出埃及时代的。所以由此呢就推断路德和波亚斯的时期是士师记的前期，因为呢拉合死了没多久，所以是前期。但是那些有解经家很详细的看呢，就是那个家谱只是列出四个名字，即是四代。350年怎会只是得四代呢？所以他们就研究这个究竟是怎样解呢？他们就发现原来犹太人他们讲哪个是哪个的爸爸，或者哪个是哪个的仔，他们除了是直属的仔或者直属的爸爸之外，也都可以解作先祖或者后代的意思，将某个人是某个人的儿子，他也都可以有这个某人是某人的一个后代的意思。所以由此推断波亚斯应该是士师记中期的人物，由撒门知道波亚斯中间是隔了几代的，不过没有提出来。很多弟兄姊妹说有什么关系，前期中期这个就是我们多谢我们的解经家，解经家就是做这些事很详细很仔细的去将每一个细节都弄清楚，然后呢是呈现给我们知道。不过讲到尾对我们来讲这个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路德记的背景是以色列民族历史里面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的时期。我们教会有路德团契，我们的路德团契成立在2000年，所以距离现在已经19年了，明年他们大概是会庆祝第20周年。他们是怎样成立的呢？原因就是有一班的姊妹，有一班妈妈，他们就带他们的小孩子，十几岁的小孩子呢，就来华埠去参加，星期五晚就参加青少年英文团契。他们来了就不想又回家又再来过接他们放团契，所以呢他们就留下。在留下的过程里面见到这个妈妈又在这里，那个妈妈又在这里，他们呢于是就不如我们成立个小组，我们查经，我们聊天，所以呢成立了一个妈妈组。然后到了2000年呢，就林杰云传道上任了，所以他们见到有传道人了，我们成立一个团契，然后他们以路德做他们团契的名字。在过去19年里面，路德团契传了很多福音，有很多姊妹是因为路德团契是信主的。我洗礼的时间也都发觉有很多原来是路德团契那里带去在神的面前信主的。所以路德团契在过去做了很多的工作，也都兼顾了很多姊妹的信心。他们为什么以路德命名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路德是一个很贤淑一个的女仔，很值得他们学习。所以我们 来看一看，从拿俄米的身上，从路德的身上，我们每一个都有两个值得我们学习启发的地方，我们来看一看。首先路德记给我们看到拿俄米的遭遇是人算不如天算的一个很好的说明。有人说路德记其实可以亦都称为拿俄米记，甚至可以称为波亚斯记，因为呢他拿俄米在其中的角色呢亦都是很重要很明显。拿俄米他的丈夫叫做以利米勒，以利米勒是犹大支派里面居住在伯利恒的一个人。我相信大家如果看到，你就会发觉日后很多年之后，为什么约瑟和玛利亚要报名上册的时候要回去伯利恒呢？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原来呢 路德迁居了伯利恒之后，在那里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所以呢，玛利亚、约瑟他们报名上册的时间要回到伯利恒，耶稣基督也都在伯利恒那里去出世。士师记为路德记的时代做了一个很好很中肯的一个的评语，他说那时国中无王，各人呢任意而行，因为武王管啊，我哋现在嘅说话有武王管啊，个人咧做自己嘅事。呢段混乱嘅时期点解会出现呢？神咪应许以色列人入迦南系一个流奶与蜜应许之地，点解一入完迦南就出现士师记咁样混乱嘅时代呢？圣经其实有交代嘅。如果我哋睇圣经咧，我哋就发觉，以色列人入迦南之后呢，他们就占领了主要是巴勒斯坦的中部，即是山区的地方，那里容易一些，可能容易一些攻占。他们就从来没有攻克沿海平原，科技比较进步，人口比较众多，兵力比较强盛的非利士的地方，还有北边推罗西顿那里的平原那里的地方。所以他们既然留下这两个勒下的刺，非利士人以后就真的成为他们成日困难的来源，成日攻击他们。不单止是这样，更重要的就是以色列人他入了迦南之后，他们建立他们的家园，他们想风调雨顺，他们想农作物收成能够有好收成，所以他们竟然转向去敬拜迦南地的神。听说迦南地的神呢，你不用什么代价的，不用遵守耶和华这么多的律例的，你拜拜他，他就给你风调雨顺，又有收成，又有长寿，又有福气，所以呢他们就敬拜了迦南地那个的神。但是因此就失去了上帝的恩典，失去了耶和华那个的恩典，他们就成为各国的抢掠的对象，好像基甸的时代，他们一种了些东西出来，那些外邦人就来抢了他们，以致他们要躲在那个洞那里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个我们看士师记我们就看到了，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遇上农作物失收，就发生饥荒了。以利米勒就正是遇上这个情况，路德记给我们看到。以利米勒遇上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当然这个我们日后看是一个人算不如天算的一个的决定。他就决定要搬到去今日死海以东边。我们知道死海以西边就是神应许之地。以东边就是摩押的一个的地方。搬到去那里住，那过程里面很明显，圣经给我们看到他没有求问过神，没有这个的程序，没有聆听这个的程序。从路德记的记载里面，其实以利米勒是有田有地的家族来的。拿俄米他自己形容自己出去离开的时候是满满的出去，所以拿着一部很多钱这样去的。然后他住了十年之后回来，圣经形容合城的人都惊讶，即是全城以色伯利恒 的城市个个都十年后还认得他。所以很明显这个家庭是一个有钱有资源有地位的一个的家庭。但是很奇妙，在这些困难里面第一个走先，即是有能力的，照计饿不死的，有些资源的，他们竟然第一个卷起个席走先。那些没有资源那些根本走不掉，哪里有能力搬去第二度呢？唯有留在这里。这里给我们看到以利米勒他有一个计算，他为什么要去到摩押呢？他又不搬去沿海的地方，即是平原或者收成好一点的地方呢？一个原因可以猜想得到的，就是摩押呢是一个比较生活水平低的地方，他手上这些钱大概在摩押的地方他是够用的，所以呢他就去到 但是他竟然去到一个曾经想用偶像引诱以色列人离开神的一个的外邦的一个的地方。我们重复再讲，人算不如天算。原本他想着是住上一年半载，可能是避过这个今年的饥荒。从第一章第一节用寄居这两个字，我们就看到了他的原意是寄居一段时期，短时期就回来了。但是结果他们在那里住了十年。另外我们看就是以利米勒原本带领家庭去到摩押地是求生，但是结果他自己吓死而乡。不单止是这样，几年之后他两个的儿子，年轻的儿子都去世，所以原本四个人的家庭现在只剩下拿俄米，可谓一个孤苦伶仃。难怪拿俄米回到去迦南地的时候，他叫那些妇女不要叫我拿俄米，因为 Naomi 是甜的意思或者快乐的意思，叫我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所以没有人改名做马拉。我们看到以利米勒他的名字也有意思的，因为犹太人跟我们中文一样，名字呢父母是有个意思，有个思想在那里的。以利米勒的意思，如果大家懂希伯来文的呢，就是伊利和 Melech， 就是上帝是王的意思。但是很可惜，在以利米勒的身上他没有以上帝做王，他在迁居摩押这么危险的地方上，他没有求问神，他没有打开圣经去看一看。摩押是一个拜偶像和容易跌入试探的地方，但是为了逃避饥荒，以利米勒选择搬去那里。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的生命有时遇上困难，这些困难推动我们去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很急于想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好像以利米勒一样，不但问题没有解决，而且还带来更大的伤害。人算不如天算，没有问神的结果。或者我们看回拿俄米，拿俄米在以利米勒还在生的时候，大概他没有权去反对，因为当时男权的社会，他大概没有能力去反对搬家的事。但是当以利米勒去世之后，他其实有这个决定权，他就成为一家之主了。但是为什么他仍然留在摩押地呢？而且不单止是这样，他让他的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在申命记二十三章讲得很清楚，圣经是严禁摩押人去加入耶和华的群体。这个就真的要慢慢解释，但是圣经是讲到摩押人想加入以色列的群体都是禁止的。当然那里给他的理由呢，就是摩押在以色列人入迦南的时候很客气的跟他们相处，但是他们竟然是主动的攻击以色列人，而且呢还请人呢去诱惑他们去拜偶像，去腐化他们。所以圣经是禁止跟他们有交往。不过有人就这样解释，他说即是呢以色列人他禁止跟摩押人交往，是指那些男人，因为呢打仗的事，这些的事全部都是男人做的，女人是没有决策权，所以是无辜的。所以以色列人娶摩押女子呢都 OK 的，有这样的解释。我们不知道这个这样的解释成不成立，这个解释呢起码他说如果那个摩押女子改信耶和华呢是可以娶他们的。我不知道成不成立，根据申命记二十三章。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件事， 就是无论俄尔巴或者是路德这两个姨父在嫁给两个儿子的时间肯定是未信主的，肯定是不属于耶和华，没有归信耶和华的。这个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章十五节呢就已经看到了，俄米就对他其中一个姨父俄尔巴说，对路德说，俄尔巴已经回到去他的神那里。所以在那个阶段呢，其实俄尔巴都未信主的，更加结婚的时间呢是更加未。但是为什么俄米仍然这样做呢？如果我们以一个比较同情的心去想，可能他已经习惯了摩押的地方，已经很习惯了，觉得这里都挺好啊，这里的人待我们都挺好啊。但是儿子又适龄要结婚了，那当地是没有犹大女子的，没办法咯，就娶两个比较贤淑的。结果真的这两个女士真的挺贤淑，娶了他们做媳妇。他向现实低头，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结论。但是这个当时似乎最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看到没有为他带来好的结果，两个儿子在外地都去世，人算不如天算，好一个悲剧的结束。但是我们在俄米身上又看到第二个的启发，就是虽然人算不如天算，虽然我们做过错误的选择，做过错误的决定，但是当我们再一次回到去神那里，我们仍然能够去除了人算不如天算那个的痛苦。虽然我们生命中有时会失去很重要的东西，但是因为这个失去带来我们生命的重整。在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间，我参考了一本的解经书，这个解经书呢叫做《路德的故事》。然后这本书下面有一个小标题，就是小标题就是女性生命中十二个关键时刻。他就将这本这么薄的一本的书呢就看得出里面呢有路德、拿俄米等等两位女性生命中她们十二个很关键的一个的时刻。然后我继续看下去的时间，就发觉这本书原来是一个美国的女作家所写的。当我继续看下去，我就发觉这本书真的她所写的内容只有女性才写得出。我自己作为一个弟兄，我不可能会看到这些体会。所以这个也都是我很尊重姊妹姊妹解经他们对圣经那个的体会的一个的地方。这本书呢他用很多的篇幅就描写我们失去一些东西，就是路德、拿俄米他们生命中都失去很重要的东西。甚至这本书呢有一个的很惊人的一个的提议，他说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改变，那些自愿的改变不是真的改变，唯有不甘愿的改变才是真的改变。我们失去是我们不甘愿失去的，而这个失去是强迫我们去接受一个改变的时间，这个才是一个真的改变。我就想这句的说话，就是说呢我即是犯了一个错误了，现在我知错了，我愿意改变了。这本书竟然说这个不是真的改变，而是一个我是不甘愿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的，然后强迫我做个改变。他说这个才是真的改变。我用了很多时间思想，我发觉他是真的有些的道理，就是在这个强迫不甘愿的，譬如我们的亲人去世，譬如我们真的失去了很重要 的事，而带来那个的改变就真的是一个重整一个的改变。拿俄米他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之后，他就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就在这个孤单的环境里面， 就使到他产生了离开摩押的意愿，我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亦都产生了他愿意回到去上帝的子民中间的一个意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里面。亦都产生起他望眼究竟看看现在神怎样待他的子民，他就发觉原来以前他都没兴趣找这个事实，但是当他在这个强迫被改变的时间，他就找这个事实，原来耶和华眷顾他的子民，赐给他们有粮，所以拿俄米就决定我要回家，我要归家了。这个醒觉使到他生命得到重整。被称为美国最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我们很多人很乐意他奇妙传奇的人生，他其实没有受过教育，小学教育都真的都不知道完成了没有。所以他小的时间不是读书的，他是卖糖果，他做个送报纸仔，他摆个地摊卖蔬菜，就是这样的。但是因为他真的天分真的很高，他看到什么他就要解决那个问题，他就想有一些更好的方法，更好的一些的工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渐渐有人赏识他，就帮助他开实验室。到了个29岁的时间，无论他有什么学位，没有什么学位，什么证书，什么都没有，就帮助他成立了一个实验室。然后这个实验室研究的项目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就顺便呢在隔离都起了工厂，就是这边研究那边立刻生产。他都是研究菲林啊，研究影片啊，研究很多电啊、电池啊、电力啊等等啊，有很多的嘢灯胆啊，我哋都知道。即刻喺度生产。但是喺1914年12月9日下午5:20，喺佢其中一个实验室突然爆炸。佢嘅实验室好多易燃物品嘅，突然爆炸。一发不可收拾，波及邻近10建筑物，实验室和工厂10建筑物。他两父子就在旁边没有对策，看着消防员都没有计，唯一就是等他烧尽了就停个火了，真的没可能抢救。在一个这么令人悲哀的环境里面，爱迪生突然就对个仔说，这番话呢就是1961年当读者文泽去访问爱迪生的仔，爱迪生已经去世了，那时访问他的时间就说，他当时大火是什么情况啊？他的仔就说，我爸爸突然间向着我说，他说快点叫你妈妈来，因为他以后不会见到这么伟大的场面的了，很伟大啊这个场面。他的仔就反对，他说爸爸，我同你都好伤感，你仲叫爸妈妈嚟咁样一齐伤感。爱迪生咁样同佢讲，佢话唔要紧嘅，火烧咗我哋好多嘢，但系火亦都烧咗好多垃圾。事后佢哋统计损失真系好大，保险公司只赔1/3，但系其实损失最大嘅仲唔系金钱上边。就是他实验这么多年的心血，麻烦他的记录，他的仪器没了。当时爱迪生67岁，就是说他过去38年，由29岁至到现在38年实验累积的都失去了。但是67岁的爱迪生没有停留在这个失望的当中，他真的不自愿的改变，这些没有人自愿烧了他然后再来过的。就 在这个失去当中，他重建，在灰烬里面他重新要起翻身。他就为向朋友就是 福特汽车的老细借了一笔钱，重建他的实验室，重建他的工厂。结果在1年之后， 竟然被他成功，他的实验室和工厂的总收入竟然超过以前，达到$10,000,000，是今日的币值大概是2,500,000。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就是真的给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要经历失去的，尤其是不甘愿的失去。但愿我们在拿俄米、在路德的身上，我们看到在伤心、在失望的过后，我们也都看到我们生命可以继续往前行，我们的生命是可以重整。看完在拿俄米身上两个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就是虽然人算不如天算，但是当我们回到去神的怀抱的时间，我们仍然可以得到重整。然后我们就看路德了，我们又在路德上面又看两个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教训。第一个是多走一程，美好收成，亦都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多走一程的决定是可以带来美好的成果。正如刚才我们讲到，当拿俄米知道神在犹大地眷顾他的子民的时候，他就决定我要回去。他就带了两个儿妇起程要去伯利恒。两个儿妇亦都很愿意跟他同行。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就看到，但是在途中我们不知道行了多久，在途中拿俄米改变主意，在第一章第八节开始，我们就看到他就开始劝路德和俄尔巴，不要再跟我了，你们回娘家吧，跟我没有好结果，你们回去还可以有结婚的机会，你们还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不要跟我了。两个儿妇不听他的劝告的。第九节第十节我们刚才读到了，他们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但是拿俄米他决意劝告他们不要跟他，继续劝他们，用很多的言语说，我都生不到仔了，你们不要跟我了，怎么怎么。结果俄尔巴被劝退，就翻翻到去摩押地。我哋唔好以为咧，路德系好儿妇，俄尔巴唔系好儿妇，唔系啊。俄尔巴系一个好儿妇，佢同拿俄米已经起程行紧噶啦，已经做咗呢个决定啊。只不过拿俄米用佢好强大嘅说服力，或者佢好强大嘅压力，叫佢你哋翻去。但系路德，他更蒙福，他愿意多走一程，他走埋余下的程，我们不知道他去到哪里了，他走埋余下的一程，他就对拿俄米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在哪里住，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都在那里死，我埋葬埋喺嗰度，除非死先至能够同我相离。我奇怪点解唔系好多人用呢个做婚约誓言？我主持过两次嘅丧礼，唔系婚礼，丧礼可能都啱用，系用呢个誓言，我好感动。你想象一下，那个新娘向新郎讲，或者新郎向新娘讲，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你住在哪里我住在哪里，你移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在哪里死，除了死才能够将我们分开。一个很令人感动的一个的决志。我相信俄尔巴他虽然回了去，我相信他的忠心也都会得到神的欣赏，但是路德却是坚持多走余下的程，结果他更加蒙福。 不单止使到拿俄米蒙福，他亦都使到犹大整个民族蒙福，因为他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在很多年前我看过一套电影，这套电影叫做《十字架与弹弓刀》。你们年轻那些不知道什么叫弹弓刀，就是我们那代呢做飞仔的武器来的，就是说那个刀呢，那个刀叶呢就接了进去的，所以你可以袋在袋的，但是一拎出来呢按个掣弹出来的，就是攻击性武器来的。这个故事原来就是讲纽约有一个人呢叫做孤力奇，叫做 Nicky Cruz， 你可以上网看到的。他的故事，这个孤力奇原来是波多黎各人。如果大家看西城故事 West Side Story， 你都有相似 的题目的。波多黎各人在纽约是有一个社区的，他至少其实在波多黎各就受到他父母的虐待，他的父母是崇拜邪灵的，所以就灌输了很多不好的意识给这个孤力奇。然后到了他15岁的时间，他就说你不要留在这里了，你去纽约跟你哥哥，你哥哥去了纽约，所以他就去到纽约住在波多黎各区。他就形容当时的波多黎各区呢，就是一个 jungle， 即是森林，热带丛林。他说在热带丛林里面有很多猛兽，你要生存你一定要做猛兽，而猛兽生存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吃了其他的野兽，杀死其他的对手，所以这个就是他生命的哲学，是一个这么凶猛的头。所以呢他经常就带着弹弓刀，很多人看到他这头来，他就那头走了，因为怕了这样的人，就是又年轻又有力量 又穷凶极恶。唯有一个人呢就看到他这头来，他就走过去，这个人呢就叫韦克逊 David Wilkerson。原来这个人是个传道人来的，他就答应了神，他要在纽约向帮派分子去传福音。所以他见到孤力奇来，他就整天就走过去就去传福音。那孤力奇就觉得哇，我是帮派头头，整天有个好像姐姐型 的人在我旁边又 讲耶稣，那我还有什么面子。所以有一次他就不胜其烦，他就拿出弹弓刀，他说你再靠近我，我就刺死你，我不是讲笑，我刺死一个人我也要刺死你。但是 他竟然很吃惊得到这样的回应。韦克逊跟他说，他说就算你割开我1000块，我每一块都爱你，我每一块都希望你信耶稣。哇，这个孤力奇很惊奇，有人这样讲，他说耶稣是什么啊？所以他就开始他寻道的过程，结果他信了主。他不单止信了主，他就 带领了他帮派很多的兄弟信主。那有一天他们全体就去警察局，就将他们那些武器啊，甚至枪械啊，交给警察局，吓到警察都害怕。后来有个警察做见证，他说如果我在街见到他们这样走过来，我一仗开枪打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意图，竟然有这样的事，集体自首。这个故事给我看到跟我们这里讲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这个韦克逊他愿意多走一程，每个人 都走了，一见到孤力奇就走了，但是他愿意跟他多走一程，走到他的身边，结果造成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的故事。弟兄姊妹，有时候我都相信，有时候我们帮助人，我们爱心疲劳，我自己都是。我曾经试过有人问我解决一个问题，我知道这个不是我的专门，所以我就介绍一个很有爱心的弟兄 去帮他。那我就跟他说，我保证这个弟兄帮你，这个弟兄出名有爱心。谁知几日之后，这个要求帮助的人回来跟我说，他说你还介绍那个人给我， 他一口就推了我了，他说帮不到我。我就想是什么事呢？我发觉原来这个弟兄太多人要求他帮助，他开心疲劳，就好像金属疲劳一样，你搣得多就断了。 他要休息，他真的帮不到。但是我对这个弟兄完全没有改观，他在我心目中仍然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所以我们有时候爱心疲劳，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能够多走一程，有时候在很困难的环境多走一程，真的会造成一个美好的果效。路德是这样，维克逊亦都是这样。然后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在人的生命里面做一个多走一程的人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然后路德记给我们看到第四个的功课，亦都是在路德身上给我们看到第二个的启发，就是当我们陪伴那些伤心的人的时候，有时候不单止帮助到那个伤心的人，有时候帮助我们自己。路德他不愿意离开拿俄米，可能有很多原因的，在人的角度的原因就是跟他有感情，那么多年的相处，觉得这个婆婆也很好，他本身路德也很贤淑，所以呢就觉得我真的不舍得离开你。也可能是对他的关心，你一个女人怎样回去啊？路上有强盗怎么算啊？所以都是我陪你啦。但是我们发觉呢，其实 他做了这个决定 去帮助这个伤心的拿俄米，他要付很大代价的。首先他就好像拿俄米自己所说，他要离开他的亲人，他要离开熟悉的环境，这些都是可以使到他的生活稳定和有支持，可以预测的一个因素。他跟了拿俄米，就他的生命是不可预测，充满危机。在路上边冇错，有人同伴，但是遇到强盗，你话嗰个老女人危险啲，定个后生女仔危险啲？大家都知道。就算佢哋平安去到伯利恒，作为一个外邦女子，伯利恒嘅人会唔会接纳佢呢？然后佢哋手上好明显已经冇晒钱啦，佢哋以后点样生活呢？呢一切都系令人担心。但是因为这个的陪伴，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路德成为上帝的子民，他加入了神子民的群体，他得到一个好丈夫，他不单止自己蒙福，他亦都使拿俄米蒙福。所以拿俄米后来他说，我喜笑了，我真是甜了，我的生命真是甜了，亦都使到犹太人蒙福。最近我看很多文章是关于做义工，做义工的好处。原来做义工是很多好处的，除了你服务的机构得到好处之外，很多研究都显示对义工自己很有贡献的。简单来说，我们会心理更健康，因为我们觉得帮了人，我们自我形象可以提高，我都有用的。我们社交的技巧会改进，因为要跟人去合作。我们有群体生活，不会再躲在一起。我们的身体会健康，因为有些义工是有体力劳动的。我们生命有情趣，一想起我就愿意出门口了，本来就睡在这里都不想动的，但是轮到我做义工，所以去，结果生命有讲有笑，跟其他的人生命有情趣。更加有研究显示可以减慢老化的，你上了60岁想减慢老化做下义工，你退了休不想即刻健康退化做义工，可以减低失忆症的发生，可以更长寿，有这个研究有更长寿的。当我看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就发觉基督徒侍奉不是真的做义工。原来我们侍奉当然对神的角度 有贡献，但是其实对我们也都有贡献。这个也都是神的一个美好的报答，美好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真是努力侍奉，不单止对教会有好处，对你也都有好处。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看到路德他不能够禁止悲剧的发生，拿俄米也是一样，但是悲剧的开始却可以因为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子民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欢乐的结束。有人做过一个调查，他就问那些人，你喜欢先甜后苦，抑或喜欢先苦后甜？即是说我有 bad news 有 good news， 你想听什么先？这样这么上下的意思。大部分的人都答我情愿先苦后甜。先甜后苦有什么好处呢？享受完一轮，最后挨到真是惨。弟兄姊妹，希望我们在路德记我们看到拿俄米先苦后甜，路德先苦后甜。我们今天可能劳苦担重担，但是我们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怀抱，我们都可以尝到先苦后甜那个的经历。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